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京津校园节目，我是主播嘉轩。这一阵子最火的综艺啊，必然是再见爱人第四季。如果你还没有看过，那我在这里先跟大家简单的科普一下，这是一档离婚综艺。节目组呢邀请了3对结婚10年以上的夫妻来参加，他们在婚姻中都各自遭遇了情感危机，甚至有了离婚的想法。然后在节目中呢，他们会进行18天的房车旅行，最后再来看这三对夫妻最终会做出什么样的决定，到底是离婚呢还是不离呢。这个节目从2021年播出第一季到现在，今年已经是第四季了，但这一季的节目相比较以往似乎更加的出圈，观众讨论度空前热烈，各种分析质疑揣测满天飞，这一切可能得益于这一季的夫妻真的是过于奇葩吧。那接下来我们就先来看一些节目中的奇葩金句。我知道他今天生日，也知道他等着我说生日快乐，但我就是忍着不说。他专门飞去上海给我买青团，竟然买了我最不喜欢吃的豆沙馅，当然要骂死他。类似这样的金句啊，在整期节目中可以说是频频的出现，也正是因为这些金句以及无数的名场面，给网友的茶余饭后提供了聊天的素材，当然也给这档节目带来了巨大的流量。
却用离开当下句点，只能说我忍了，你的不安赢得你信任，我却得到你安慰的逃脱。
这一集《再见爱人》的三对夫妻可以说是各有各的特点，非常的鲜明，让人又气又好笑。首先我们来说第一对明星夫妻杨紫和黄圣依。过去在大众的印象中，他们一直是恩爱有加的形象，夫唱夫随，可是在节目中的表现却让人是瞠目结舌，我感觉是直接颠覆了我的想象，轰炸了我的三观。黄圣依抱怨杨紫不回家，而且不管是工作还是私人生活都对他有着极强的掌控欲，丝毫不在乎他的感受。而杨紫则在节目里对于黄圣依表现出了极度的不屑，甚至当着黄圣依和大家的面说她没文化。圣依一思考，上帝就发笑，还在满分100分的婚姻体检测试题中得出了惊人的14分，连黄圣依有什么爱好的问题都回答不上。
你还记得吗？是爱让彼此把
那我们再来说第二对网红夫妻刘爽和葛西。丈夫刘爽就是早些年的微博大 V 刘吉手，当初给人外貌打分的事儿火出了圈，七分女五分男负分滚粗这些词都是他当年造的，可以说他是初代网红。但后来经历了过气账号被封投资失败之后，开始了摆烂，奉行巅峰后躺平的 L 型理论。而他的妻子葛西现在是宠物博主，爱极限运动，活力满满，努力寻找生活的意义和人生的价值。很明显他们的矛盾是在于性格和生活习惯的不合，但并不仅限于此，更大的问题在于刘爽投资失败赔光了葛西的300万的嫁妆，却一直撒各种谎瞒着他，直到葛西需要用钱，到最后关头瞒不住了才坦白钱已经没了。第三对是歌手夫妻李行亮和麦琳，也是网上争议最大的一对夫妻，我们一会儿来好好讲讲。
是有过几个不错对象，说起来并不寂寞孤单，可能我浪荡让人家不安，才会结果的绝望。我没有什么一隐莫讲，你千万不要放在心上，我又不脆弱，何况那算什么伤，反正爱情不就
烈祝贺，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我在工作时受伤了，现在我该怎么办？
向劳工与工业部 LNI 申请工伤赔偿，这是你的权利。如果申请被接受， LNI 可以支付你的医疗费用，你可能还有资格获得工资补偿以及帮助你重返工作岗位。
哇，我还不知道这些，我该如何申请呢？
很简单，去看医生，并告诉他们你是在工作时受伤的。你也可以拨打877-561-3453，或者访问www.lni.wa.gov/filefast 在线申请。而且记住，这些服务是免费的，无论你的移民身份如何。
哦，真是太简单了。
李行亮、麦琳两人是素人时期认识的，后来李行亮通过了快男出道，身份变成了歌手。在当年李行亮在最艰难的北漂时期里，麦琳去批发市场里淘小首饰放网上卖赚钱养家，脚上连保暖的棉鞋都没有。后来李行亮事业好起来了，有了愿得一人心等代表作之后，开始带着麦琳全球旅行，高调结婚。这样的夫妻本该成就一段佳话，结果却是这三对夫妻里最鸡飞狗跳的一对，三天一小吵，五天一大吵。李行亮数了麦琳过于抠门的生活习惯，明明现在已经有钱了，家里却还要用油漆桶当垃圾桶。同时负责管钱的麦琳对家内的管控相当强势，李行亮给他买礼物需要向问别人借钱，礼物如果不合麦琳的心意也会被退掉。李行亮说，两人的关系就像是鬼打墙，首先麦琳想要礼物，那李行亮就去送礼物，但麦琳因为礼物没有送到自己的心趴上而生气，那李行亮受到了打击就不敢送，然后麦琳就不高兴，于是更想要礼物。而麦琳觉得李行亮并不是真正的关心他、了解他，认为自己作为家庭主妇这么些年的付出没有得到相对的回报。
爱过的人才会对过往认真。
大的勇气，没想过失去你，只是在骗自己。最后你深深藏在我的歌声里，只愿得一人心，白首不分离。这清晰的话语，嘲笑孤单的自己，盼望能见到你，却一直骗自己。遗憾你听不到我唱的这首歌，只愿得一人心，白首不分离。这简单的话语需要巨大的勇气，没想过失去你，只是在骗自己。最后你深深藏在我的歌声里，
这三对夫妻在节目播出之后，在大众的印象中都经历了巨大的反转，而这些反转也直接导致了节目的热度一直高居不下。其实《再见爱人》这节目的过往每一季开拍之前都有导演预设的主题和观点的。那像第一季中的三对夫妻呈现的是一种在婚姻中的感情状态，体现的是婚姻的态度和价值观。第二季节目组邀请了陈美玲和艾薇，因为想要呈现老年的夫妻关系和状态，而他们俩确实也将婚姻关系的讨论扩大到了生死的议题，也让观众知道老年人也有对爱情的期望和诉求。第三季中的傅首尔和老刘则是开创了一个新的话题，那就是在世俗的观念中，大家似乎都默认两个人之间只要没有原则上的错误，比如说没有出轨、没有家暴、没有赌博等等涉及触碰底线的问题，他们的婚姻就应该维持下去。那么两个人之间的婚姻关系没有大问题的时候，到底能不能说离婚呢？
把笑容给了你，宽容给了他，我把思念给了你， 笑容给了你，宽容给了他，我把思念给了你，时间给了他，我把眼泪给了你，我把烟花给了你，节日给了他，我把电影票给了你，把座位给了他，我把烛光给了你，晚餐给了他，我把歌点给了你，麦克风给了他，我把心给了你，身体给了他，情感什么
如果这一集的再见爱人是你第一次看这档节目，那我可以相信大家可能会觉得这节目的内容怎么这么刺激的，人设和剧情怎么能比小说还狗血，这样爽剧太适合大家聚在一起啊，边吃熏鸡边看，再回家评头论足了。可是一些从第一季就开始看的观众对于这个节目的评价却是越来越俗，据说再见爱人的原本定位是婚姻纪实观察类综艺，致力于探讨两性关系，展现都市生活里的爱情，第一季节目的评分也是高达了 8.9， 这在国产综艺里已经算得上是精品了，同时节目组也给大家提供了非常好的情绪价值。再看这期节目，感觉跟第一季似乎像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节目。有人评价说，如果说一个是正在播放爱在三部曲的电影频道，另一个则像是民生感情调节类的节目的现场。
这条我们熟悉的街，把你准备好的台词全念一遍，我还在逞强说着谎，也没能力遮挡你去的方向，至少分开的时候我落落大方，我后来都会选择绕过那条街，有多希望在另一条街能遇见，在逞强不肯忘，怪我没能力跟随你去的方向，若越爱越被动越要落落大方，你还要我怎样要怎样，你突然来的短信就够我悲伤，我没能力遗忘，你不用提醒我，哪怕结局就这样，我还能怎样能怎样，最后还
还不是落得情人的立场，你从来不会想我何必这样。回到自己的生活圈，也开始可以接触新的人群。爱你到最后不痛不痒，流言在计较谁爱过一场，我剩下一张没后悔的模样。你还要我怎样？要怎样？你千万不要在我婚礼的现场，我听完你爱的歌就上了车。爱过你很值得，我不要
再见爱人四刚播出的那一阵，大家的关注点似乎都在黄圣依和杨子身上。我相信当初节目组邀请他们参加的时候，也是把宝压在这一队的，毕竟他们俩是三对夫妻中知名度最高的一对。大家津津乐道地嘲笑杨子在节目里的各种离谱行径，吐槽他的强势自大。然而随着后续节目的播出，人们对杨子的关注度似乎瞬间转移到了节目中的素人身上，也就是麦琳。因为对于大众来说，杨子的行为再让人讨厌也是遥远的，而相比较而下，麦琳身上所展现出的一切语言行为才是我们更为熟悉的领域，甚至很多人在看这档节目的过程中啊，看出了照镜子的感觉。
阳光下的泡沫是彩色的，就像被骗的我是幸福的，追究什么对错，你的谎言基于你还爱我。美丽的泡沫虽然一刹花火，你所有承诺虽然都太脆弱，但爱像泡沫，什么难过？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终于等到了 TNT Supermarket 大统华超市美国旗舰店12月5日星期四早上9点在 Bellevue 的 Victoria 盛大开幕，开幕当天前500名顾客会免费获得10元大统华礼卡，还有更多惊喜优惠等你来拿。 TNT Supermarket 大统华超市12月5日星期四在 Bellevue 的 Victoria， 我们不见不散。
2018年，综艺节目《心动的信号》开始了素人恋爱真人秀时代。8位年轻男女居住在心动小屋，观众隔着荧幕看他们之间暧昧流动，沉浸式猜测谁会和谁告白。而在这之后也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甜蜜恋综，怦然心动20岁、半熟恋人等等铺天盖地而来。可是节目一多，观众开始觉得糖分超标了，甚至都在期待一档逆向操作的综艺。而此时隔壁韩国离婚综艺的信号已经响起，于是再见爱人应运而生。再见爱人刚出现的时候给人一种特别新颖的观感，很像是电影《非诚勿扰2》的离婚典礼，反常识又有一种普通人不敢尝试的酷爽。同时这档节目也告诉了大家，离婚不代表失败，而是让人看到那种敢于挖掘真实的自我，寻找真实的感受，永远能够重新上路的力量。甚至在总导演刘乐的展望中，这会是一档让观众看完之后想结婚的综艺。
这万一遍遇上车 成熟的我，不过我全都怪我，不该沉默是沉默，该勇敢去软弱。如果不是我，不会自己擦的让我们难过。可当初的你和现在的我，假如重来过，
一档节目有人喜欢有人骂是很正常的。我很喜欢那个公众号的作者说，从再见爱人的这几季相比，我们能发现一个事实，国产综艺好像快黔驴技穷了。国产综艺仿佛失去了所有的力气和手段，无法拿出新的类型模式，又无法去触动更深刻的议题。我不否认我有同样的感受，不管是再见爱人、浪姐还是哥哥，似乎都呈现了这样的现状。但作为半个媒体人的我也可以表示理解，出现这样的情况的一些不可控的因素是媒体人都无能为力的。还是拿这一季的再见爱人来说吧，其实我觉得相比于前三季可能确实没有那么的上价值，也没有那么的高大上，但是这一季作为观众却可以在麦琳、李行亮、葛西、刘爽这两对身上找到更加贴近现实的话题，那就是夫妻之间的财产分配、经济纠纷。这不正是婚姻关系中最常见的争论点和矛盾点吗？这不也正是以前这几期节目中被观众吐槽过的缺失的接地气吗？
成长，我为什么怕？
虽然这一期节目出现了很多出圈的金句，嘉宾出圈的表现和各种雷人的观点，让整期节目都充满了火药味和戏谑的色彩，但不可否认的是，这档节目确实也引发了大家对于现代婚姻问题的一些思考。其实我想，导演组做这档综艺节目的目的本身原也不是让大家去讨论猜测这些嘉宾是否会离婚，而是通过嘉宾们展现出来的状态来探讨现代婚姻中的种种代表性的问题，甚至是人性中的问题。通过探讨对照，可以像照镜子一样看清自己的婚姻、自己的生活，从而看清自己的内心。当然，如果你说这一季节目像是一场闹剧，我同意，但人生不就是闹剧一场吗？
如果当时我们能不那么
在《新爱人》播出之后，口碑和热度是一路的水涨船高，大家议论不断。但是让总导演刘乐印象最深刻的是一条淹没在人群里的评论。评论里写道：我从来没有想到原来有给中年人看的综艺，我曾经以为中年人是被综艺市场抛弃的，之前很多综艺我都看不进去，但是《再见爱人》我能看进去。刘乐说：我觉得这就是属于《再见爱人》的一部分观众，哪怕这部分人不多，但这并不代表这些人不重要。好了，以上就是本期京津校园的全部内容了。我是主播嘉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来不及再后悔。
许的街，主角却换了人演。我哭到哽咽，心再痛就当破茧，来不及再轰轰烈烈，就把遇见。